平利周末在以前我们讲了一下这个，他说我的教会到底怎么回事？那我们现在就要看的就是跟教会相关的，因为我们试着入手是从一些基本的名词开始入手的。那走着走着，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那很快你就发现了啊，像那天归弟兄他提出来，他就说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他说这句话是一个称赞的意思，这个没问题的啊，他的确是称赞。然后他说这个中文的这个行为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翻事工嘛，但是都一样的。那行为劳碌啊，你看他的英语，他实际上就是讲到工作跟 labor 跟用力。那其实我只是要说教会到底包括哪一些行为，因为他跟我很熟啊，他就是他也知道我讲的东西，要是不小心听的话，你出去服侍会有吃很大的亏，所以他很怕我张扬的前面的路给他断了，但是我正有此意，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找到对的入手点，怎么服侍，能不能服侍再说，先要把那个对的东西放到心里。张扬，你再把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再读一遍。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遗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好的，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故意要去找的刺啊，但是归弟兄这么一提呢，是蛮有好处的，因为你几乎可以结论到主耶稣，虽然我们现在看了一个教会，他看了两句话，主耶稣讲来讲去，他讲的这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包括在哪两个字里面的行为，尼格拉党也是行为。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也是行为，你不能容忍也是行为，你试验他看出他是假的来，都是你们这个教会或者这个教会使者所要知道的行为。啊，这个词有什么好处呢？这个词我们平常不这样用，所以当我们开始问说教会行为的时候，会吓一跳，说怎么叫教会行为？你说教会事工啊，你事工可以翻成 work 啊，或者事，对吧？有一件事，这也是你的确是可以翻成事或者事工。你说我们教会的怎么说啊？活动开展都不如行为这个字吓人。这个行为一来讲，他说：“哎呦，这主耶稣看我们到底在干啥？”是这个意思。你再回头去看，像这个。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对不对？我们昨天晚上在查那个福音查经，反正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干什么？你们反倒不去行，都是讲到行为、行为、行为、行为、行为。但是你如果把它改成工作的话呢？哎，那它又窄了。所以我还是觉得中文翻的这个词是不错的。你看尼格拉党为什么受责备？他的行为，你们走着走着掉了什么东西啊？起初的爱心，你要悔改，那个叫做什么行为？一般我们要去查，很可能把这个字漏掉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字的定义不是这么清楚，而你需要用一个很广泛的词去包含它的话，哎，中文这个词还不错。因为你要翻成英文的话呢，它就可能是 work， 就没有行为这么广泛，或者是 deed， 尼格拉党人的 deed， 啊，他所做的事情，这都没有办法。涵盖整个主耶稣在看一个教会的时候看什么，可是当中文的这个行为一把它摆出来的时候，这个词倒是有点意思的，因为它给我们一些新的想象。我们一般在讲说教会的事工，这个事工啊，或者你的工作 就只看你做的，而行为呢，就是不但看你做的，还看你的存心嘛。所以我说 work 把它当动词用是很重要。这个动词一来呢，你为什么做，收的果子是什么，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因为就好像刚才张扬在祷告的时候，这个到底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角度来探讨这些事情。像我们那个山东的那个同工，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是盲人嘛，然后他跟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们一个叫鸽子，一个叫斑鸠，因为献祭最穷的就是献这两个东西。他们是听我的节目已经听了很多年很多年了，他是说蒙哥讲这个教会啊，讲了这么半天，我就要看看他们的教会到底怎么样啊，他建的教会有没有问题。我说那当然有问题啊，因为那个不是我的目的啊。实际上我真正觉得教会的路线或者教会应该怎么实行的，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能够把它做出来，走着走着遇到拦阻，好像主没有给我这方面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一个环境，一直是如此，催着我出去传福音，催了很多很多年，但是并不表示我所知道的，我觉得圣经里面被遮盖的一些东西不需要被显明出来，所以我才会每次碰到教会这个问题我就讲不完。那到底干什么呢？同时你讲的时候，你就牵涉到对于目前的教会种种的看法，因为你不可能不看这个现实的问题的。可是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比如说在网上有很多的人啊，东西他都要踩，他都有话批评啊，那个真的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说，像张扬这样的年轻人，既然要走上这条路，你必须要知道圣经到底怎么说的。因为人家如果不懂得我是在做什么，他就会觉得说我整天在批评别的教会啊，在论断别人，那也没关系。但那个真的不是我的存心啊，我对别的教会都很客气的。人家请我到他们的教会去，我从来不越界，我绝对不会把一些东西我的领受去跟他们讲，因为你只可以给他们制造问题。可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醒过来的判断嘛，因为这里也讲得很清楚，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你不能容忍恶人。那什么是所谓的恶人，对不对？这是你的判断，这是你做使者的人，做仆人的人，做长老的人，你必须要有的判断。教会一定要有一个判断，什么是我们可以容忍的。那这个恶人也包括是以什么来定他是恶人呢？他的存心，他的行动，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跟提摩太讲得很清楚，一共列了五个事情：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你要做众人的榜样。这张扬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我应该是没背错，但是也可能我常常会混到，是这么写的吗？
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要守着的啊，做众人的榜样。那什么是恶人呢？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不能做榜样，却把自己挤到我们中间，那个叫恶人。那你对这样的人，你需要有个分辨，有个判断了、啊。那首先你必须是一个能做榜样的人，要不然你分不清楚的，一定的，是不是？
嗯，
好了，那不能够容忍，是不是就马上要把他赶出去，或者要去处理他？
哎，主耶稣也没继续讲下去了。
你们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是假的来。你这么一看，你一说，人家就说你论断，对不对？可是这个却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因此你不能避嫌，你也不能从这个职分上逃脱。但是你如果只是一个教会的姐妹，比如说李欣在那边的教会，她看见这个使徒真有问题，这个教训真有问题，你怎么表达你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并不是这里所说的什么教会的使者。
嗯，
你可以是一个属于主的使女，但是你发言呢需要有分寸，你需要有智慧，应该是说是要有智慧。
非常同意。
你看在这个熟门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玛利亚了，他难道不会看出一些你们这弟兄做事情有问题的地方吗？可是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为什么在神的设计里面是让这些做弟兄的碰个头破血流，叫他自己回过头来再说。我们查了个彼得后书，那老彼得那个样子，你知道这个人是已经 ready 了啊，可以上去了， 可以去做宇航员了。年轻的彼得还不行，玛利亚大概从开头就可以。只是作为姐妹，你心里面需要灵敏，因为有很多时候弟兄啊、教牧同工啊，需要你的提醒。那你怎么提醒啊？不要像我们台湾的姐妹，哇，其实国内现在服侍主姐妹也是厉害，厉害，上纲上线，乖乖，起来就据理力争啊。只是你仍然需要知道，这个人是真使徒，是假使徒。那还牵涉到一个问题，这个词很重要，试验他。什么叫做试验他？
给他们一句经文，让他们上句对下句。
聘牧委员会就是常常聘不到，你不知道怎么去试验他，对不对？那什么叫做试验他呢？你要是不好好的事先去花很多的心思，还不是一点点的心思，你整天就需要想这个事情，到事情临到的时候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这个保罗也说，这个做执事是需要试验他，对吧？服侍的老资格的弟兄，故意出个难题给他试试他，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说传道人呢，那要能吃苦，那就给你200块钱，自谋生路，看你这个工人站得住站不住。那这个算是试验，算是试探的，对不对？就暂时只说这个所谓的假使徒了。什么是假使徒呢？就是说他来到你们中间呢，第一，他自称他是有使徒的身份；第二，他有出于他这个使徒的教训；那第三，接下来的当然就是他在你们中间，他要求他有这个使徒的权柄。那这个假如是一个真使徒，哇，感谢赞美主，彼得还魂了。假如不是这样，那你要看出来，你看出来还需要有依据，这个叫做试验。那你的依据是什么？
就他说的跟保罗说的不一样。
他可能觉得是一样，他绝对不会说不一样。
嗯，
他说我讲的才是使徒的意思。那到底是不是使徒的意思呢？这个看出来的责任在谁啊？在所谓教会的使者。现在我们是以教会为单位来看，你是负责看守这个教会的，对不对？你要试验他，那你就必须有一个很准确的试纸嘛。像我们现在的什么血糖机呀、血压机呀，你都是他们这个英文叫什么 calibrate， 对吧？它有一个
校准的一个标准，
它真的需要去试的，是叫你校正，看你对不对的，那个叫做试验。要是你整个这个机器出了问题，你就试不出东西来。那这个试验首先就是我们自己对于到底圣经说了什么，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而且是很彻底的定见啊，你要能够很快的从他这个教训里面到底问题在哪里，不合在哪里，你自己心里面要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清楚呢你要站定了。你要是自己里面不清楚呢，就很容易跟别人吵起来，而且你在教会里的同工应该根本就是常常要做这些未雨绸缪的事情啊，像张扬、温迪也参加我们跟威口教会的这个服侍学习班，那通通都是为了将来还没遇见的事情而有的预备。怎么预备？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同意，我们这群人需要同意到底教会是什么。就算你不同意呢，你也知道啊，我们现在的区别有什么，你可以守住那个，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教会是不是要设定长老？这个长老是什么？一定要弄得非常非常清楚，他的功用是什么？像我们在讲的时候，提多书讲的第一件事情，长老不是为对内，长老是对外的，就是要防这些恶人、假使徒，防这些不服约束的人，你要能够把他的嘴堵住。而且这一个功用，当教会的基本的同工都明白都同意的时候，你还需要把这样的一个观念传达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你不传达，等你设了长老出来，等你开始要把这个恶人挡在外面，等你要开始说那自称为使徒是假的，教会会分裂，弟兄姐妹会起来指责你，你怎么这么没有爱心呢、啊？
嗯。
这所有的乱象它会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不晓得平常在干什么。你这些事情一定需要讲的嘛，你花了功夫，这个试验就很简单，因为你这个所谓的试验就是你心里面的试纸，你心里面对使徒教训的明白。当然这个东西在当时很难，为什么？
没有完全的使徒教训。
使徒几个？12个加保罗13个。他们见过几个？
见过一个，
杰克能见过彼得的。那剩下怎么办呢？十一个使徒的照片，或者像我们中国人那个武打小说通缉犯画像，你见过没有？你根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是谁。他跑到这个教会来，他不要说他是使徒，他单说我从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从雅各那里来的。你看他给加勒泰的教会带来多大的问题，给安提阿的教会都带来很大的。所以当时呢，是人家可以冒充他是耶路撒冷来的。那今天呢，照说很简单，你只要守住一件事情就行了。使徒有几个啊？12+1，13个，都死了还是活着？都死了。其他的使徒，就算你要称你自己是使徒，你的教训能不能跟他们比呢？不行。那你既然也承认你这个所谓的使徒跟他是不同等级的，因为你拿这个问题去问他，他你说 no， 我不是像他们这么牛的使徒。那你再问他，那你为什么要称自己为使徒呢？你不能称自己为一个教师，好不好？你称自己为一个先知，那至少我可以看你这个先知灵不灵呢？是不是？到底你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要以使徒自称？在今天的教会，单单这一件事情，如果你还不知道它是假的，那你糊涂了，而且你很危险。
他这个使徒，那今天理解就是牧师了，因为他就是聘牧嘛。因为很少有人说自己是使徒，说自己是假使徒、真使徒，他都不说，那就是只有聘牧嘛。然后今天都有试用期嘛，那就是他们教会的。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比较严重的案例。你到这个五旬节的灵恩的教会里面，那使徒可多了。
我们教会的领导也都是称使徒，
我倒没见过什么称为使徒啊，称为什么讲的这么高大上哈。我倒是听过，就是说他们，这个领受。我到这儿来，我发现这边的受那个韩国教会的影响特别特别大，老讲一些他的新领受哈。但是因为我直接接触的嘛，他倒没有这么讲，倒是，但是偶尔当中就会出现。这样的词哈，他的领受啊，
两件事情是他要求教会去判断的，或者要求这个使者去判断的，个人假使徒，对吧？
我的经历也是这样，因为像我现在教会的一个牧者，他就是韩国借牧师过来苏州开的一个叫天平学院，他就是非常的用权柄来压，只要任何。见不合就用权柄来压，而且他们都自称自己是使徒。
现在这个时代是使徒横行的时代。
因为就他们来讲，一个教会的建立里面必须要有使徒，使徒是来开创教会的。他们如果没有使徒的一个职分，在这个教会就不成立成为一个教会。他们是这么说的。
反过来的逻辑，因为我开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成为你们的使徒，就把自己插进去了。我们这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只有12个使徒、13个使徒？这是打预防针。一人要称他为使徒，你心里面红灯一定要亮起来。他为什么要称自己为使徒？这个逻辑一反过来之后呢，剩下来的就是要求权柄了，挺麻烦的，因为这些名词的运用很恐怖的。因为我们那天在查经也讲，你说这个中国的土地是谁的？中国土地是不是中国人的？是。但什么时候中国的土地都变成党的了？这个党跟国家是被混在一起的东西，那党就有权柄要求，什么好处都是党的，都是因为党。就算我们心里面很厌烦这件事情，你还要知道他这个逻辑的道理在哪里？他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东西？因为他要抓权柄。啊，这绝对不是我们应当走的路。我们在读彼得前书，再读下去，彼得就讲怎么做长老，绝对不可以辖制你底下的羊群。你所能做的是做他们的榜样，什么榜样？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你拿这几个东西去看，这个人不管是他传福音给你，不管是他建立这个教会什么什么的，那个没有可夸的了。啊，他的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像不像主耶稣？不像，你就离开他，这么简单，不要跟，很麻烦的。好了，再往下，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他用的词是一件事，对吧？他的英语是什么？一件事是怎么说的？总之，这些东西你看看，通通可以包含在行为这个词里边。因为行为是包含存心动机的， 工作不包含这个字。那怎么回事呢？这个起初的爱心你们把它丢弃了。你看看英语的翻译不太一样啊，英语的翻译是怎么说的？
我的写的 You have abandoned the love you had at first。
还有的英语的翻译呢，可能比较普遍的就是 You lost， 你失掉了。Abandon 跟中文翻成离弃了或者是丢弃了啊，它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去这样翻。可是往往这个东西你会不会故意把它丢掉啊？你是不会的，你只是走着走着走着。就掉了，就忘了，你丢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啊，我们中文翻成爱心，对不对？你的 first love， 这个姐妹就比较听得懂了、啊。你当初对我的，你追我的时候那个，你刚娶我的时候的那个，你现在不以那个来对待我了。那他这个 first love， 这个 love 是对着谁的爱、啊？有没有讲？
没讲啊。
就是啊，他没讲就不要随便讲，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把它当成我对主的爱。
对对对，
他不可能不是对着主的爱，但是除了对着主的爱，还可能是什么东西呢？
对弟兄姐妹的。
对啊，难道那个不叫做 first love 吗？他这个 first 翻成起初应该是对的，他不是讲最重要的爱，而是说开头的时候。
我感觉没有人想到是对弟兄姐妹，一般都想是对主的。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查考查考嘛，对不对？不是我要批评别人讲到或者解释圣经，你稍微退两步，因为大家都这么讲的时候你就忘记了。哎呦，这个爱不只是包含对主的爱，同时你要再记得我们现在讲的是教会，是服侍主的人，在教会里面负责的人，他丢掉了一个什么爱呀？对主的爱就是对弟兄姐妹的爱，是不是？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这个话应该是没有错的，在新约里面。在基督徒里面对神的爱是用什么东西来衡量的啦？
对弟兄姐妹的爱。
阿们。你如果不爱看得见的弟兄，你却说你爱神，你是说谎的，你的虔诚是假。所以这个所谓起初的爱一定也包含啊，就像彼得后书里面讲的，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这个走着走着走着，或者说你做工作做做做做着做着做着，你会把它扔掉，你会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服侍而服侍，你那个爱不在了。然后你这个爱不在了，你要怎么办呢？主耶稣给他的建议是什么？你要回想，还要干什么？
悔改。
对，可以包含在这个词里面，叫做教会的行为。因为他整个在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是看你们在教会在干什么，从里到外你们在干什么。这个用行为这个词来代表呢，我想了几天，我还是觉得要比 work 要好，也比工作要好，也比做工事工什么都好。行为这个词是不错的，因为包含你的存心、动机、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通通是一块的啊。那要悔改，那怎么悔改？那你觉得，他说你如果不悔改，我把你的灯台挪去。哎呀，这个要不要猜一猜以弗所教会所谓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啊？对着当时来讲是什么？
就是要彼此相爱
啊。肯定也在，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说要把你的灯台挪去呢？
灯台是什么呀？
灯台就是电灯泡啊，照亮的那个东西。他们教会有一个叫灯台的功用，什么人把自己的教会啊，把自己的刊物啊，叫做灯台，哇，那你有很大的信心了，对吧？你最好
灯台
最好能够配得上嘛，对吧？那为什么先写信给以弗所，而且要说把这个灯台拿走，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为什么把以弗所列在第一？那以弗所书有几本啊？那七福弟兄姐妹常常拿这个问题来考。哥林多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对吧？以弗所书呢？
就是一本吗？
你确定吗？你现在读的这个是什么？
以弗所
后书，对。
嗯。
保罗写的叫以弗所前书，主耶稣写的叫以弗所后书，可以吗？但还有没有一本呢？这书不一定长啊。
不知道。
还有一本以弗所中书，就是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通通叫了来，跟他们讲的话。那个是以弗所中书，
或者那个应该算前书。
你把前中后还有使徒行传 加在一起，为什么以弗所教会叫做灯台教会？为什么说你不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我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而且你没有再继续做这件事情，叫做你丢弃了，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你从使徒行传里面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亚细亚七教会怎么来的？这样明白了吗？张扬，
不明白。
七个教会的名字好多我们都不知道，没听过。老底嘉你还知道，因为他写信给哥罗西的时候说老底嘉的信你们也要读。
哦，你说那个有启示录这里边的七个教会？
对对对，
嗯，
哪儿来的？
以弗所建立的。
对，所以你会觉得很惊奇啊！哎，主耶稣写七封信，怎么都没提到传福音的事情啊？所谓以弗所教会起初的爱心，行起初所行的，就是他们在福音的事情上停顿了。
嗯，
他们是那个地方的灯台，因为保罗是先到了以弗所，把亚居拉、百基拉留在那个地方，他走了，然后他回来，他才叫那些信主的人和会堂的人分开来，然后他在以弗所一待就是三年，他天天在这个什么学房里面跟大家讲论。圣经讲的是天天哦，哎呦，那三年之间他就在那个地方待着吗？为什么要把以弗所长老的教会都叫回来？那些长老就是他出去的同工嘛。你看哥罗西教会怎么来的？不是保罗自己去建立的，是谁啊？以巴佛去建立的。这以巴佛是谁呢？恐怕根本就是在这些啊以弗所的长老之一。也就是说，这些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都是从以弗所拓展出去的，传福音的工作出去的。这是一个至少大概错不到哪儿去的一个推理推论，这也说得通。
对，好像只有以弗所书说了这个灯台挪去，其他都没说。
对对嘛，他们的确可以称为那些其他六个教会的所谓的灯台。
你看这个会幕里的金灯台啊，这个时候主耶稣也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个灯台上面有七盏灯，七个灯火，可是你要讲灯台的话，就是那个为主的，那么七个都一起托住的那个叫做灯台。
那这也就是启示录里面对于传福音，教会一定需要传福音的一个提醒，不能不传福音，一定要继续传福音。
我们教会说得像一个井，要往深处挖，不要让它传福音传这么几千几百个人都不成熟。
这是很通俗的一个讲法，这也是一些做工的人很喜欢的一个讲法。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保罗的榜样？
好像不是。
当然不是。因为保罗拓展了很多教会，然后他每一个教会他都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没问题。对不对？几千几百个人，首先我没有几千几百个人信心。其次呢，他们没有长好，没有变成一口一口的深井。
那是我不能干，我没尽职啊。
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反过来说，所以我们不要传福音，我们要留在教会里面，把我们现在这边呢一定要做好，其他东西太打扰。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止在你们那边，很多地方都这么讲的。
嗯，
你自己没有装备好，你怎么出去传福音？就一下就把人家吓住了，对吧？那装备好是什么啊？跟我学嘛，读我写的时候我说的培训嘛。其实主耶稣怎么装备工人，保罗怎么装备提摩太，带着往福音工厂走啊，嘿，停都不要停。他唯一对提摩太的不一样就是我坐监把你挡在外面，你当小朋友。可是后来提摩太到了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坐监了，就轮到他坐监牢了，对不对？
嗯，
就是保罗从开头就是带着他的同工走，他一路带同工走，这个叫做装备，不是跟着我上课，没有这样的事儿。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你要知道怎么拿所有的事情去圣经里面对。你一对啊，你会吓一大跳，你说哎呦，你今天实在是很危险啊。所以这个大概是他的意思，一个比较合理的猜测啊。
嗯。
那还有就是你们恨恶，他又来了。恨恶不容忍都成了被称赞的事情。到了教会什么事情都反过来。尤其你如果是教会的使者，是教会的负责的，对不对？那你这时候怎么办？什么是尼哥拉党？这个是历史上一直没有定论的事情。虽然没有定论，我们大家可以猜出来是什么。
和使徒的教导不一样。
那是。还有什么呢？尼哥拉党，一党人的行为。 你还可以从最简单的话里面可以看出什么是，我一再讲是不会错的。
我为什么觉得行为就只是外边的，没有内心的动机啊？一般好像就是都是这样理解。
在中文来讲，你看我们有个成语叫做行为存心，或者行为动机，都是跟行为连在一起。你的所行所为在中文里面，它其实是包含了你为什么所行所为。当然你不能完全说这样，可是你把行为跟工作或者事工摆在一起，哪一个更接近人里面的，哪一个更包括人里面的
行为。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
OK。
你说你这个人行为不好，那当然就表示他。对不对？你说你工作不好，那就跟他的存心动机行为跟人品什么都没关系了。
那个可能是工作能力不行。
能力不行这个好、这个。
但是行为的话确实是包含。
是你这个人品在里面。
对，有道理。嗯。
行为不检点嘛，我们中文这么讲的。那你说希腊文或者是他们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词呢？我不知道。啊，英文有没有这样的词，其实也不是这么清楚。但是你从这个主耶稣所讲的整个的包含起来的话，是中文这个行为是翻的是对的。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东西，它跟这个人有关系的。行为一定是讲你这个人或者你这个群体，对不对？工作不这样讲，工作你换了个人，那个工作不变的。是不是？那你一党人的行为，首先你可以不会错的，就是说他这个人成了一群了。
嗯，
这一群的人可能已经混到教会里边，成为教会的势力。所以这个侍者啊、长老啊、再精明啊，这种东西还是会出来的。首先，第一个他们是自己一个小群体；第二个有一些特征的行为的表现。这个是没错的，但什么是这个尼格拉的内容，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确实不知道。
那也会不会是在教会里边传扬一些其他的教导？
比如说传销、哎、是吧？
哎，有啊有，真是怎么碰到？我好像走到哪个都能碰到做这些。
这绝对是我们的尼格拉，他们也是一种行为，他们也是一种党，他们对教会的妨碍很大。然后呢，他们往往打着一些别的旗号，比如说卖养生用品的，这是真的事情。我们那边教会有个长老，他就说教会不准做传销。哇，那个姐妹说你们这个长老管的事情也太多了吧？
嗯，
他说我没做传销啊，我是关心弟兄姐妹，我送给他了，我都是 free 的，已经在教会里边的就弄不好了啊。好、哦，那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是没拿教会呢。还有呢，什么叫做得胜的，我们得到下次再讨论。